书接上文，栾扑包啊，为了摆脱上海丰泽园的困境，下决心要见见蒋经国。隋子明、关雅丽一听，认为他发高烧说胡话。那蒋经国那门槛有多高，你能见得着吗？这不说胡话一样。栾扑包乐了，你们呐，别认为我发高烧。哎，你们回忆回忆以前的事儿。那钱大钧上海市市长、浙沪区警备司令高不高？那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，我不也见着了吗？我那阵说见，你们不相信。哎，我说见也见着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见不着蒋经国，可以先找钱大钧。我想钱大钧跟蒋经国是不分彼此的。哎，钱大钧是我的朋友，经过他的介绍，我想不难，试试看呗。能见着更好，见不着拉倒呗，咱们再另想主意。哎，这也是个道理啊。这关雅丽就问我说，薛唐啊，你过去都反对咱们结交官府的人，哎，你现在怎么改变主意了？哎呀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情况变了。咱找蒋经国也好，找钱大钧也好，咱为啥？咱不是借着他的势力欺压谁谁谁，咱没那意思。咱是摆脱咱的困境，不叫人家欺负啊，借助钟馗前来下鬼而已啊，我哪有别的意思？所以说改变就得改变，顺应潮流啊。那好吧，这也算开了个会。当时拍了板了，分头行动。那么隋子明、关雅丽先到店面贴大红纸，说本店贱价出兑，就是不干了。哎，死猪不怕开水烫，爱怎么怎么地。另外栾扑包腾出身子来，找钱大钧，借助钱大钧这梯子好见见蒋经国，这是这个情况。那么当天晚上，老太太关丽娘一看他们粗脖子红脸，又拍桌子又瞪眼，吓得躲到一边去了。一看心平气和了，老太太才敢露面。吃饭吧，吃一顿好饭吧，这年月怎么连顿好饭都不叫人吃？给栾扑包摆上了二锅头、五香花生米、猪头肉，他是最爱吃，什么龙肝凤髓、猴头燕窝、鲨鱼翅赶不上这个，他就爱吃这口。另外给炒了几个小菜，三个人推杯换盏在这吃的。栾扑包的两个女儿哎也来了，哎呦，栾扑包一看苦中作乐，喜欢俩女儿搂着这个抱着那个，没事还给俩孩子灌酒，叽叽嘎嘎的，这一乐空气缓解了。栾扑包也想了，人就这么回事吧，实在不行了爱怎么的怎么的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，要命有一条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就是为这个好字奔波，实在好不了了爱怎么怎么地吧，怎么不吃一顿饭呢？他是这么想，可人这么一想没有负担了，大家也露出笑容来了，吃了一顿好饭。当天晚上无话，第二天隋子明、关雅丽到店面，按着栾扑包交代的那样贴大红纸往外出队，果不其然还好使呢，又来捣乱去了。宪兵队来了不少人，坐着车到这一看出队，他们一商量，真把这几队黄了就没有油水可捞了，说他是敌伪财产要没收，那是吓唬他，意思呢挤他的钱、挤他的金条、挤他的银元，真挤不出来，你说咱们何苦来的呢？所以扎回一场，坐车又走了，还真就见效了。他们这咱不说，单说栾扑包，栾扑包一盘算找钱大钧，我听说这钱大钧被撤职了，带着蔡文元回了苏州了，又不知道门牌号码， 我坐车还得上苏州，咱们哪儿找去？哎，到豫园路八号，原来在上海他有住宅，看门那老头是田叔，跟我挺熟，我问问他去，他肯定能告诉我。就这么带着礼品到豫园路八号，哎，这次例外，大门开着呢，原来关的噔噔的，这回大门是大敞大开。往院里头一看，钱大军内部高级轿车在院里停着，阮学堂都认得。一看车子，哎呦，钱大军回来了，没在苏州，没跑冤枉道。哎，我来就算对了。他刚往里一探头，钱叔从门房正好出来，老头穿的干净利索，面带慌张。老头刚出来，呀，栾掌柜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钱叔，您这挺好啊，多日不见了，您这身子骨挺结实。哎呀，我是个粗人，吃得饱睡得着。栾掌柜的怎么这么得闲啊？哎，我打算见你，钱将军。钱将军要有事儿就算了，如果要能见我的话，我就说几句话，转身我就走，绝不耽误他的时间。哦，老头往寺外看看，栾伯包随着他的眼神一看，呵，院里怎么堆着那么些东西，箱子、柜子都捆好了，听说这要搬家是怎么的，知道有点事儿，不敢深问呢。老头就说是有点事儿，钱将军忙坏了，从苏州赶回来是办大事，听说一会儿来一位了不起的客人，他回来就等这客人，现在客人还没来，你看你来的还不是机会，那我走，我走，改日有机会我再来拜访。这点礼物不成敬意，忘记笑纳，再见，再见。栾伯包那人多聪明，转身刚要走，没想钱大军从楼房里正好出来，穿着一身便装，一眼看见栾伯包了。哎，栾掌柜的！栾伯包一听，呀，回头一看钱大军，哎呦，钱将军您好。钱大军笑容可掬，哎呀，挺高兴那样，不像丢官罢职的样子，乐呵呵大步流星来到栾学堂近前。栾掌柜，真想你呀、啊，好些日子没见着。是啊，我也挺想念钱将军，这不是我想念，我来看看了。大家大家走走走走走，听说您挺忙的，哎，再忙我也得见你，走走走走走。钱叔，来客人打个招呼啊。特热情，栾铺包受宠若惊，跟着进了楼房，转过十几道门，又来到那客厅，坐坐坐坐坐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哎呀，栾掌柜，怎么样买卖？我就为这事儿来的，我知道您是盲人，不多耽误您的时间，就几句话，您正好问到点子上。我上海丰泽园没法干了，叫人欺负的抬不起头来呀！哎呀，可能您不看小报，报纸上连篇累牍啊，往我头上泼脏水，无中生有，无事生非呀、啊，埋汰人、想把我人格给我毁了。另外，这宪兵队的、谍报队的，还有这队那个队，太多了，轮番轰炸呀！我小店哪招架得起呀、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来求您。先别说别说，不就这事儿？好办好办，你早就该来，这算得了什么？今天我待着也没事，我见着你我特高兴。来人，来人了，将军有什么吩咐？到那个外边叫一桌酒席来，我跟栾掌柜的一醉方休，好好谈谈。钱将军，不必要，不，你别客气，听我安排。钱大军一点都没官架子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 两个人是边吃边谈。那钱大军就听着，详细跟我说是怎么回事。别着急，干嘛三句话两句话说完了，详详细细的说，我才明白。好吧，如此说来，将军荣炳他就仔仔细细一仆一解把发生所有的事情都说了。当说的宪兵队那个队长黄守义李明远，钱大军的脸上当时就沉起来。这俩小子经常上你那儿去啊？不经常去，有时候他们也亲自出马，惹不起啊，吹胡子瞪眼的，你这没见着跟凶神恶煞相似。这两个杂子，我也不瞒你说，当初我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，是我破格提拔把他们俩安排到重要位置上啊，他俩应该知恩图报吧。哎，这两个白眼狼，后来听说我要调蛋，我这个上海市的市长浙沪区警备司令待不了了，干不长了，他们俩是落井下石啊，不但不报恩，还要趁热打铁收拾收拾我，这两个兔崽子，你要不提我没工夫搭理他，小毛蛋子不值得一谈论。你这一说正好，不就他俩吗？交给我了，你说要活的要死的，你说怎么收拾吧，你怎么出气，像丁文秀那样也行，抠眼睛拉鼻子割耳朵剁手剁脚，把命根给他割下去怎么样。哎呦，冷不包一听脑袋皮都发麻，头发根都发炸，心说话你还提那事儿，要命啊，收拾人哪有那么收拾的。我当初就说过，丁文秀是不是东西，可杀不可留，但你也不能把人折磨成那样，太残忍了。软包包一听赶紧抱拳施礼，哎呦将军，能治一俗不治一死啊，别那样，别，我说的意思不是说把他们收拾个好歹的，我的意思是说规劝规劝他们别捣乱，别上我那儿找麻烦，我就知足了。另外呢，我不是心疼他们俩，我总觉着他们俩后边有人指使，有人花钱买的他们这么干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拿那报纸上也好，所登的那些东西都是北平那边的谣言，那上海怎么知道的？肯定有人提供资料，肯定有人在后边给使坏。我是想啊，让他们俩能说出来谁主使他干的事儿，我想了解了解情况，给他个警告，下不为例就完了。哈哈哈哈，栾掌柜的好啊，心地善良啊。行，关于怎么收拾这俩王八蛋跟你没关系，没你我也得收拾他们，你不提醒我还忘了，这事儿咱们甭提了，保证今后他再也不敢捣乱，想捣乱也捣不成了，这事儿甭管。至于你揪后台，我不明白，你说后台能谁？您不认识，北京的一个新风楼的掌柜的汪恩普，还有他的小舅子叫刘坏水，坏透顶了。我现在始终怀疑是他们干的，但是我没说，因为原来他们就干过这个事儿啊。那是你的事儿了，你看着安排吧。不就这事吗？来喝，别放在心上。有用我之处，我是定当竭力帮忙。多谢。哎，钱将军，我听外边疯传啊，连我们家里人都知道，说你们国民党来了个包青天，叫蒋经国，是蒋主席的大公子，外边都管他叫大太子。是真到上海了吗？啊，一点不假。他挂的是什么头衔？是这个国家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。对，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委员呢， 另外又是上海的督察员，又叫督导员，权力大得很呐。那是南京政府派他来的。怎么？你怎么对蒋经国这么感兴趣？嘿，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我这人出于好奇，咱无非是个开饭馆的，没见过这么大的人物。我听外边说他要是包青天，又什么样，要风言风语，传说的不少。我好奇呀、啊，我想见见这个人。那还不容易吗？哎，太容易了。哎，这么办吧。哎，蒋经国跟我私交也不错。哪天我找个理由，我请他吃饭，就最近吧。你还得开业，该干还得干，出队不是那么回事，支持着就比关了强，好吗？你听我的，回去照样开张营业，你到我这一来，保证谁也不敢捣乱，你放心吧。最近几天我找个理由请蒋经国到你丰泽园吃顿饭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还让你陪酒，在席面上一见面，有什么你说什么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呀，
哎呀，我求之不得呀！钱将军能给我帮这个忙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好好好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不过你也有为难的时候，你千万就算了啊！我这是额外的要求了，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有您，我谁也不仰仗着。有你一句话就妥了，是不是？我何必还见大人物呢？不不不，你不是好奇吗？好奇咱有这个条件，那就见一见，没什么了不得的啊。这说起蒋经国来了，你对这个人了解吗？我哪了解，一无所知。咱们今儿喝着酒啊，我跟你介绍介绍。蒋经国是蒋介石蒋主席的长公子，大家都看出来了，他就是蒋介石的接班人呐、啊。蒋主席对他格外疼爱呀、啊。另外，蒋经国这个人有学问，有才干，风华正茂啊。这个人很了不起，我对他也十分的崇敬。早年的时候，好像是1923年吧，蒋主席到苏联考察军事，蒋主席亲自去过一趟，他发现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很了不起，有一套办法，而且苏联共产党以人才济济，他非常羡慕，所以回国之后他就决心让儿子蒋经国到苏联去留学，把这蒋经国呀就送到苏联去了。我这实不相瞒呢，蒋经国在苏联学习的时候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书，以后是飞黄腾达，